8月15号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完成了与中国一年一度的经济和政策磋商之后，发布报告称，中国经济转向更可持续的增长路径，改革在广泛的领域取得了进展。不过 IMF 的报告呢，也指出中国的经济短期增长的这个前景呢，虽然较为稳定，但是代价是中期风险上升，特别是公共和私人债务的大幅度增加呢，可能引发金融危机。那么详细情况，我们现在就连线这个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刘韶佳教授来分析。刘教授，您好。
你好。
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对中国的储蓄、信贷、货币、资本、房地产和政府经济政策等多方面进行了评估，公布了这份长达82页的这个报告。那么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您认为这份报告最重要的看点都有哪些呢？
我认真看了这份报告以后，我个人的总体感觉是，这份报告呢想吸引眼球，但呢却没有什么新意，非常的一个泛泛而平的一个报告，根本呢对中国的经济问题的本质呢，他没有抓到，实质有让人觉得隔靴搔痒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用四个字，没有新意来评论这个报告。
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这份报告中呢，警告中国短期迅速经济增长会导致债务上升，但是中国政府官员不同意啊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这个债务水平的评估，他们认为债务水平是可控制的，并且债务反而会减速增长。那您同意哪方面的观点？
其实这个报告很有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想这个造成哇哦这种影响的话，来吸引眼球的话，他应该做得更加深入，尤其是做一些国际比较。那么如果他想说中国债务有问题的话，那呢他要加，比如我们说美国的债务现在是多少，英国的债务是多少，还有其他各个国家的债务是多少，然后再来看中国的债务是多少，那么就可以来给大家一个印象，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讲，中国的债务是高还是低。很可惜，其实这些数据大家都知道，都在网上你都可以看到查到，他就不编进去，也不放进去。那么呢，他放了个什么数据进去呢？放了个说中国的总的债务现在占国民总产值的238%，看起来很吓人。哇，238%！你问问哪个国家真的去报告说国民的这个总债务？没有的，只有什么呢？国家政府的公共债务在 GDP 的比重是多少？那么我们讲两个数字，第一是美国，美国政府欠这个，我们说欠这个私人呢，还是欠其他的，它的债务是多少？占 GDP 去年也就是105%。那么英国是多少？英国是83%。中国是多少？中国的政府欠这个，我们说啊、欠这个私有部门呢，还有欠民间的这个债务是多少？才62%。那么如果是你这三个数字放在进去啊，傻瓜都会看得出，中国没有，尤其中国政府并没有这种即刻的债务危机的压力。那么退一步来说，那么他这个220%怎么出来呢？是把所有的这个主要是非金融的，包括民间的，包括政府的债务全部给你加起来。那如果我们说加民间的话，讲英国的话，谁都是贷款买房子的，那你贷款这部分也要算进去。那当然会很大，如果把这部分算进去，那美国的话没有人算这个数，不知道美国有多大。
是的，
所以 IMF 光光对中国算这个，他就因为算不出中国的政府债务有多，就是说只有63%，显现不出它很大。但是他为了吸引眼球，为了造成这种哇这种影响的话，他就把这个数字给它标上去，我觉得很没有意义。
好的。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呢，FBI 啊、对不起啊 ，IMF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他在报告中指出，为使经济向可持续性增长模式转型呢，中国应采取的举措应该包括改革财政政策，支持消费增长，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加大去杠杆的力度等等。那您认为中国政府啊这些建议可行吗？
我觉得这个建议的话，哪些政府不提？这个改善财政， 然后这个加大消费，谁都知道中国的目前的这个经济，从以前开始就知道是投资型主导，然后我们要这个改变这个经济增长的结构，然后呢以消费为主，像美国和现在西方国家一样以消费为主，这个是老生常谈的问题，每年都在提，每届这个中央全会都在提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一个改造国有企业或者改革国有企业，这哪一届政府都在提，所以他这个报告出来还就那个四个字，没有新意。
好的，
的确是没有新意。但是如果他真是要有新意的话，其实中国的经济问题不在国有部门，也不在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现在他们的总产出只在 GDP 里边的30%不到，真正的70几是哪来？是民有部门，是私有企业。但是现在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私有企业对中国投资没有信心，而且大家看到尽量呢能够想办法都外逃，所以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提振私有部门对中国企业的投资，尤其是中国的经济的信心，加强他们对中国的投资，才是真正中国目前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那才会振兴中国的经济，推动中国经济的更进一步的发展。
好的，我们感谢刘绍佳教授在伦敦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